今天开头这个笑话呢，是由桃园的欧里小姐投稿的。那如果大家有想要投稿的笑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粉专私信我们。好，有两只鱼在深海里面相遇，然后其中有一只哭了，另外一只就问他说：“你还好吗？你怎么了？”等一下，我想这句话怎么讲比较好？
他是不是说：“哟，你哭了？”
不是。不是他是说，我压力好大哦。
深海压力很大吗？
对。
那还不错耶，我觉得大家可以踊跃投稿给我们。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杂谈生态的 Podcast 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轻松闲聊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生态议题与时事。我是世翔，
是口勇。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要来讲到一个日本的综艺节目，日本的环保综艺节目《湖水抽光好吃惊》，不知道有没有人收看过？他们从2019年到现在啊，一直在日本的各地把池水抽干。然后呢，揭露里面隐藏的不管是生物啊，还是人们的物品啊。
嘿，是给日本节目是要这样子吗？
哦，他们都会这样。哎，
今天这套节目是湖水抽光好吃惊，他们会把各地的湖水抽光，然后揭露里面最隐藏的，不管是生物还是人们的物品。嘿，是个
你很常看日本节目的。对哦，但是其实整个节目的设计啊非常简单，超级简单，只要有个人组织或是单位的池子啊向他们提出申请，节目都可以配合，然后帮你们把池水抽干，我顺便帮忙把池子里面的淤泥啊清除，那把淤泥清除了可以延长池塘的使用寿命哦。但是抽光池水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呢？当然啦，你清除过多的淤泥啊对于人工池塘来说是好的，但我相信大家担心的不是这个，大家担心的是池中的生物呢会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甚至于死亡呢？其实一方面节目单位啊都会使用一些技巧让池中至少还有几处有浅浅的水，那再加上大量的人力资源啊会把搁浅的生物带到岸边的大水箱中安置，所以呢就可以让水中生物不至于搁浅过久致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节目的制作组非常用心，他们一定会有随行的学者同行去协助他们辨识池中的生物是否是原生物种，然后予以保留，然后他们只驱逐外来物种。静冈大学的农学博士啊加藤英明教授就是这个节目的固定班底。节目啊其实也时常会另外多邀请许多当地的学者一同协助评估栖息环境以及生物的辨识，所以通常啊当节目组抽完一池池水后，不只把淤泥清除了，也连带的把人为废弃物啊还有外来物种啊都清干净了。而且啊现场有专家学者坐镇评估，他们也不至于在整个抽水的过程中把原来应该保留住的栖地给搞坏。基本上啊这个节目的企划算是对水池好处多于坏处，几乎没有什么坏处的。那这档节目因此受到蛮多日本各地民众的支持哈。当然了，中间有一些小插曲，不会说每个人都满意。我看到一个新闻说他们曾经遇过日本当地的钓客抗议他们抓走池中所有的大口黑鲈鱼。那这个大口黑鲈啊这种鱼它其实是一种强势的外来入侵种，他们会吃掉所有他们能够吃掉的生物。但是他们其实是钓客很喜爱的一种目标鱼种，他们会把鱼苗丢进池里面让他们在不需要任何成本的情况下长大长得很大，然后再去钓鱼，就享受那个钓鱼的拉扯的快感。抽光了池水之后就会把这些鱼全部都清除干净，所以呢他们就去抗议啊去阻碍啊这样导致于节目受阻。那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我知道他们目前都还算顺利。那而对于那个大口黑鲈啊他遭到钓客反对的这个事情啊，因为大口黑鲈其实只是钓客爱钓的鱼啊，所以只是一种他们到处乱放的外来入侵种，节目组啊是没有对于这些抗议多加理会的，还是呢非常的尊重节目配合的生态学者的专业建议去把大口黑鲈移走。
哇，这个节目很厉害耶。这个我其实之前没有听过这个节目，那听到你这样讲，其实我就想到这个其实就是我很想要追求的。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难道我们不能够同时找到一个 一方面能够保护生态，然后出圈吸引大家目光，又可以你知道吗，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可以赚钱的方法吗？那这个例子 我就觉得很好、欸、之前我一直举的例子都是像是这个中南美或是非洲的那一种 safari， 就是可能是为了看某一个物种的一种生态旅游的行程，那个价格可以说到很高，然后又因为有这样子的行程在，所以当地居民很乐意保护这个产业，保护这个生态，然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 case、欸、
对对，
就是把节目做得很有趣，然后吸引大家的目光，不然的话你看像我们一般能够做什么，可能就是脸书贴文嘛，然后可能像我们报新闻，但听到的人 有多少，被影响的人有多少，水中的外来种其实也没有被移除啊。那说实话我们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嘛，没有钱然后没有选票，其实就不太会有人理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结果，实际就是没有什么效果。但这个日本节目他就把它做的大家都想看，然后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家，又有实际上最直接的帮助，甚至还打败了我们平常根本难以抵抗的这种想要袒护外来种的民众，我就觉得真的、嗯、真的超厉害的。这个例子让我
是啊，
对对对，
我觉得与其说是打败这些想要袒护外来种的民众，我觉得他们更算是尊重专业，所以对于这些比较无理取闹的、哦、就置之不理，不做回应，不理他们这样子，在台湾也很难做到。
我好，我觉得用打败有点太强烈，但是我觉得尊重专业是一回事，
对对，
可是有些时候应该说很长就是会出现大家或是公家机关或任何做这些事情 的单位就是无法抵抗民众的
抗议、哦、民
意，然后去找议员游说，这种民意的压力他就是无法抵抗，他也知道可能专业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但是他就是实际上现实上无法去抵抗这样的民意，进而呢就只能够去顺应民意做出决策，
一切都是选票啦。我觉得台湾的政府很大的弱点就是政府或制作单位他们都太关心民意这件事情，那如果民意跟保育的观念相抵触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或是完全选民意那边。
对，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只有台湾有这个问题的，但看到日本这个节目的例子，我就觉得说哎、欸，这个角度很不错、欸、很不错，我相信日本一定也是有跟台湾一样的问题，但是他这个节目去抽水然后移除外来种、欸、他们就能够做到获得大众的支持。
对对对，那我觉得你前面讲到很好，就是他们这个节目这样设计啊，好像解决了很多问题，然后又吸引大众目光啊，很聪明，那台湾为什么不做呢？欸，这个也是大家很觉得很吊诡的事情，台湾也有那么多池子，有那么多外来种，我们也可以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就是不做。所以其实好多年前、啊、你看2019年这个节目就开始了，这档节目老早就红到台湾了，然后我自己也看过两集，那我看的两集是在京都，应该就是在关西一带吧，他们在池子里面清出超多外来种，然后都是大型鱼类啊，还有红耳龟、美国鳌虾，这些在台湾也很常见的外来种。那最酷的是他们还有清出过一只超大的鳄龟
哦，
真的超酷
！Oh my god！
那当时这些节目其实很酷，然后台湾明明也做得了，那台湾就不少网友在喊声说：“哎、欸，要他们也来台湾抽池水啊！台湾外来种问题也很严重、啊。”或是喊声说：“台湾有没有制作单位愿意做这个啊？”
嗯，
但其实后来这个节目啊，也都还是只有在日本国内继续进行着。那台湾这边也没有制作组要做这个节目，就是大家就蛮失望的，慢慢就没有什么声音再继续喊声了。但结果啊，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节目组，日本的节目组听到大家的心声，还是说刚好中兴大学的中兴忽悠清淤工程，所以他们顺便前来录制节目。这个内幕没人清楚，但是就在今年的3月7号，池水抽光好吃惊节目组，他们突然快闪台中的中兴湖，跟中兴大学的师生们一起开始抽光中兴湖的水了。很酷哦，这个，对，我其实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蛮振奋的。那我岔题一下，我看到这个节目名称的时候啊，我就记得我在国新卫视好像有看过很多类似名字的节目，像什么日本秘境助人好吃惊，日本太太好吃惊，还有日本人在台湾好吃惊，
什么东西，
很多很多这种节目，他就想说、欸、 好吃青这个命名逻辑跟台湾的综艺节目好像不太一样。台湾的你一字排开就是什么什么大热门、什么姐妹会之类的。但我后来去查，这个好吃惊好像是同一个电视台的系列，叫做好吃惊系列。他们超多节目的，不止我刚刚讲那三个，可能一字排开有十几二十个好吃惊这样子。嗯、但我目前看过的啦，都还蛮合我胃口，就是我平常喜欢吸收新知嘛。那他们这个除了好吃惊是真的让人很吃惊，就是会吸收到新知识，所以大家每次可以搜寻看看这个系列。除了抽光吃水好吃惊之外，还有很多寓教于乐的其他主题。
我不知道你对日本的节目这么熟。我就只知道超级变变变而已。
哦，超级变变变 是经典了、啊。但我其实也没那么熟，就是刚好看过好吃惊系列的一些。我其实不常看，以前看过而已。像我也是意外转到那个日本人在台湾好吃惊，然后就看说他到底有没有讲对。讲了八成对，就是包括到中南部以后，大家就不愿意走路，都骑机车出去，去小溪也骑机车，然后就变成到中南部住就很爱骑机车这件事情，这有重欸，很厉害
哦，蛮厉害的，嗯，完了，我看的都是什么狗狗星星大冒险这种，
那个我也有看啦，小庞跟那个詹姆斯吧，
对对对，
我有看过一只拉布拉多犬叫做雅鲁。好像也是到处去拜访其他狗的节目
哦、
反正他们怎么节目都、啊、很酷啊。
我就没看过好吃惊系列。
好吃惊我觉得比较寓教于乐。那个狗狗星星那个我觉得就是纯粹好玩有趣而已。好，我回来讲这次他们抽中心湖的湖水的事情哦。很多人都很意外，他们节目组竟然会来台湾，然后结果啊，不抽不知道，一抽才发现。
等一下，
怎么？
我跟你要说不抽不知道，一抽吓一跳。他说好老派哦。
我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梗、欸，你比我老派一点点。啊、我本来就要写
哦，真假的？
我本来就要讲这个。
哦，那你知道？好，那等一下，我想说，我脑中蛮多老派梗的，像是你知道这件事有多恐怖吗？哇 ，combo。假恐怖、欸、你听过这个吗？
我好像知道、欸、我好像知道。
啊，算了，不要再讲了，我老灵魂都要出来了、嗯、
好，所以就不抽不知道，他们一抽吓一跳。中心湖时隔47年后啊，才再次清淤，这个淤积的程度啊是真的很严重、哦、而且池中的垃圾啊也不少，这样的清淤工程啊似乎早就该做了，不然啊这么多淤泥和垃圾，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会对水质有不良影响。有些湖啊它其实会飘出一些异味，就是因为淤泥太多垃圾也太多的关系。那接下来呢就是重头戏，大家最关心的里面到底隐藏了哪些生物呢？节目团队经历半天的作业之后啊，他们总共捕捞出将近300只生物。那鱼类的话包括长丝巨鲶，是一种大型鲶鱼，然后还有一只 1.2 公尺的大鲈鳗，哦很酷哦，一只超大鲈鳗，然后还有黄鳝、草鱼，然后乌溜、大头鲢，那草鱼、乌溜、大头鲢都是台湾水库常见的这种水库鱼，但其实都是外来种，不是台湾原生的物种。
嗯，
那另外他们还有找到多种水族馆有贩卖的观赏鱼类。好，那刚刚讲到的大型鱼类，除了鲈鳗跟黄鳝之外啊，一字排开全部都是外来鱼种哦。那爬虫类的部分呢，他们则找到了斑龟、中华鳖这些原生种，那也找到了红耳龟还有黄耳龟这些外来物种。
我的老天，太狠了，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而且很多大型鱼种像那个长丝巨鲶啊，或者是一些观赏鱼已经被养得很，被这个中心湖养得很大的，他们拿去市场卖其实都可以卖蛮多钱。我这边指的不是鱼市场，是那种宠物市场这样。那农业部的深多所野动组的副研究员林贵贤啊，他就说这次的清鱼工程啊也适当移除会危害原生种的外来种，中心湖的环境相当适合本土鱼种，未来啊他们会再加入一些台湾本土的原生种鱼类，同时呢结合自然与人文，适度放入能与本土种共生而且较无害的观赏鱼，中心湖将会是市区或校园里面最具有环境生态教育功能的人工湖泊。
适当移除外来种这句话让我有点阴影了，让我想到台大也有一个水池有放这个标语啊，结果里面一排都是无锅鱼，不知道 这个建校历史悠久有研究风气的台湾大学到底是来干什么呢？
不知道。而且我其实看到这个共生的时候我也有点紧张，因为他说要放一些
太敏感了，我们现在太敏感了。
对，他说要放一些叫无害的观赏鱼，就是那种水族馆可以买到的观赏鱼类。那其实看到这里，我想小小提供一点个人想法，就是你好不容易把外来物种移光了，试问在整个台湾可曾有另外一座这么大的人工池塘，它的外来种被完全清除过，然后还保留栖地跟原生鱼类哦？我觉得都完成这种创举了，就不要再放什么比较无害的观赏鱼进来了，因为这些乍看无害的外来鱼类啊，也是有可能有办法对原生鱼种蚕食鲸吞的，只是你觉得它小小只你看不出来。你看啊，小小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还有什么，就是大肚鱼嘛。但是你看大肚鱼啊，对台湾原生种的清腔鱼啊造成了多少竞争跟压迫。
对啊，其实我看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有什么节目制作组或 YouTuber 之类的，其实就直接照抄这个题材，再加入一点就是在地一点的台湾人比较喜欢那种风格，然后邀请可能一些大牌的明星啊或 YouTuber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是不错。
对啊，我觉得台湾风格就是像什么前往新宇宙那个综艺节目什么，就是他就跳起来然后落地的时候就到另外一个地方。
对，你这个才老派好不好，是
超台超 台但其实话说回来啦，我觉得其实中心国它的地理位置啊，你要维持只有原生鱼种也很不容易啦。你看它周边都是住宅区，所以其实不用等校方来放观赏鱼，我很怕或许不久后又有民众来乱放生一些外来种鱼类了。所以其实从源头的教育做起才是最实在的，不然清鱼啊捞鱼啊永远是治标不治本的。虽然说这一次这个治标是治得很彻底啊，它的效果应该可以维持很久就是了。最后啦，还是很感谢日本的池水抽光好吃惊节目组，他们愿意来一趟台湾带给大家一个震撼教育，让我们看到原来台湾水池中也几乎都充斥着外来物种，那希望能够带起一股风气，让各地方开始愿意在进行这种清淤工程的同时呢，也一并请专家学者来现场移除外来物种，帮河川湖泊啊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那另外也希望一般大众能逐渐体认到外来种的危害有多么严重，不再随手放生自己的宠物。那如果今天你问我鱼养不了了该怎么办，我会说啊，其实你有很多方法可以选择，你可以送给亲友，我送回去给水族馆，就直接送回去，我不是卖回去，他们比较会收。但是如果就算这样子送，这些地方都不收，那你也宁愿把鱼冰到冷藏库，让它进行冷休克之后呢，再找花圃呢把它埋起来，或是把它丢掉，也比丢到野外好。因为这样子或许你真的杀生，你杀了一只鱼，但相较于你放到野外让它去杀更多原生种生物，杀更多生，我会觉得伤害就到这只宠物鱼为止是相对比较好的。
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真的是生命教育啦，就生命教育并不是你就养养可爱的动物，然后 你就是跟它玩或是逗弄它什么的，这个不是生命教育，因为要探讨是生命的意义嘛，还有生命的重量。所以就是要亲身的体验到，当我今天要养一个生物，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 都行，我就要为这个东西负责任。如果今天我面临到因为当初我没有好好的衡量自己的能力就决定要养这个东西，结果现在发现我养不了，那我就必须亲手葬送他的生命，就是因为我原本我不够尊重生命导致我现在必须做这件事情。
对对，
我们绝对不是想要表示生命就是可以这样子随便践踏，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生命就是因为如此的有重量，所以我们在决定要不要养东西之前一定要再三考虑，非常确定自己有能力才能去养，不然的话你就得就是做这样子痛苦难做的这个决定，就得去把它杀掉。那这个我觉得它有生命意义的价值，而不是就你想玩的时候就跟他玩，然后你发现自己顾不了，然后你又不想负这个责任，你就随便乱丢，自己仿佛没有下这个毒手。
对对对，
这个不是生命教育。
因为你把它放出去就两个结果嘛，一个是 你们下了这个毒手，但你丢出去之后它水土不服，几天都死掉了，那其实你也是下了这个毒手。另一个就是你放出去之后它活下来了，但它活下来靠的是什么？它活下来靠的是竞争过其他原生鱼种，甚至把它们吃掉，杀更多生这样子，那这也是你造成的。所以今天你无论如何啊，如果就是不想杀生，但你也送不走鱼，那回过头来你下次在购买观赏鱼的时候啊，可以先想想看，我有养它一辈子的觉悟吗？那我的功课做得够多吗？我知道它会长多大吗？还有就是我有跟家人沟通过吗？会不会我自己的觉悟足够，但这只鱼长到一公尺甚至两公尺的时候，家人会受不了要我处理掉，因为我没有先沟通好。我觉得这些啊种种都是买鱼之前要先思考过的事情。
对，完全没有错。那当你觉得啊怎么那么麻烦，养个虫而已，它是个生命不是吗？
对，
为一个生命负责难道是一件非常轻易可以随便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的事情？对，那我觉得这个仔细去体会这件事情才是生命教育。我也想说，就是虽然其实已经越来越多人会就是会去这样想，然后不会去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能力就去养东西，大家就知道说好那我不要去养，可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不会这样想，然后就先买再说，再就随便放生，或根本就是为了放生而买。那我是希望啊我们的就大家是有确实在慢慢进步，只希望这个进步能够快一点，然后我们的环境能够挺到所有人终于都全部觉醒的那一天呢。
没错没错。
好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对于我们有什么建议或想说的话，可以到资讯栏的表单或是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跟我们说哦。另外我们的 Podcast 有脸书粉专，可以搜寻生态杂谈就可以找得到，我会在上面分享我们节目放不进去的其他生态新闻，以及一些即时的这个生态圈讨论的议题的我个人的想法，就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最后呢，如果想要体验夜间生态观察活动的，可以到 Archipass 或是脸书粉专寻找 TPHA 台北城市社会来报名活动。那今天是这个样子，祝大家上班上课加油啦，大家拜拜
拜拜。